弟兄姊妹们早安，很快一下到最后一天了哈。我想在我开始今天早上的信息以前，我觉得我们应该特别谢谢这次大会这些主办的在背后筹划的辛劳的这些同工们哈。我不知道他们都在不在，那个张传道、潘弟兄、陈明，你们这些几位主办的同工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谢谢你们好不好？你们都站起来。对，我就说你们知道的同工都请站起来，我们要特别谢谢你们。啊，我想没有你们，我们不会有这么舒服的环境，也不会有这么好啊能够亲近神的地方。我知道这次为了筹办大会，你们也受到许多的打岔，好像有各式样的难处跟考验啊。我觉得我们在主里面谢谢你们，我也知道你们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啊。那我们在座也有一些是做牧长的，不同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人，我也请你们站起来好吗？还在不在？啊，感谢主哈。呀，我想我们一定也要特别尊重，也要谢谢主，让我们中间有这样子神的仆人来这里带领我们。保罗对那个才生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不过不久之前才建立的，但是因为环境的逼迫他必须离开。当他写信给这个才几个月大的这个教会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啊，就是那些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带领你们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习，也要感恩啊。其实传道人所面临的压力、面临的试探面临的这个挑战，其实比我们都大多了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久就会离开，那你们是偶尔听我们一次讲道，所以很新鲜哈。那你如果在我的教会天天听的话，你也不会觉得新鲜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宝贝我们当地的传道人，因为他们是花功夫啊，真的是细水长流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内，我们要敬重那些牧养我们的人。好，我想我们今天要开始最后一堂的信息，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为了过去这几天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为了你等一下要继续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也来感谢你。主，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坐在你的脚前。主，你知道我们何等珍惜，也享受这种亲近你、听你对我们说话的时间。主啊，你保守我们，我们更是求你保守我们下山回去以后的日子。主，让我们在这里如何，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靠着你，在地上在平常的生活也如何的来亲近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德国人有一句谚语啊，他说这个人呢老得很快，成熟得很慢。你们阿不阿们？来时候我就已经很委屈的讲了，然后甚至暗示了，我说我到中国去常常被人家叫爷爷啊，今天早上又有一个姊妹讲我爷爷，这再怎么讲都没有用哈，老就是老嘛，对不对？人真的老得很快，可是成熟得很慢。我们去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同学会最喜欢讲一句美丽的谎言，叫做：哎呀，你都是老样子，你没变。你有没有听过？连二十年的同学会都还在说：哎呀，你没什么变，只是白头发多几根而已。 我后来才发现这种话不好听的，尤其对基督徒啊，那主是天天在改变我们，我哪里能够五年以后没变呢？啊，哪里可以二十年以后还是老样子呢？啊，所以这个老样子是对我们不是 compliment 哈，你不要把它当作听得甜蜜蜜的。哎呀，我同学说我没变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所以你参加同学会，人家说你没变，只能说长相没变，里面一定要变哈，要更像主啊！因为我们老得太快了，成熟得很慢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加油。我刚刚回去拿东西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伯母就问我一个问题哈，他跟我交通，他说常常在营会的里面，在特会的里面，好像主的感动都这么强烈，这么实在，可是回到家以后，好像不久以后。这个大家又会去爱世界啊，大家又回到原来的生活里面，这种感动都逐渐掉了。你们有没有同样的问题？有哈，对，那我想我们都一样。我跟这个老姊妹讲，我说这是我们铸造生命的本性哈，就是喜欢堕落。回到原来的环境里面，我们马上就一样了。好，洗干净了，回到猪圈里面又滚得脏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真正的持守啊，真正的珍惜我们所得着的。那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需要主一直来改变我们啊，在价值观上改变我们，让我们真承认这件事情是一个大石头。如果你不觉得亲近主，你不觉得得着神的上好是你生命中重要的事，甚至是不可少的事，你永远会用其他次要的事情来代替这最重要的事情，你永远会用次好的事情来代替上好的事情，我们永远会用那些短暂的东西来代替这些永恒价值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求主在这里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所有的基督徒得救以后有两个重要的关口一定要过，一个就是价值观的改变，一个是奉献观一定要过。那这两个关过得好的基督徒路就走得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怎么样子让这个火在我们里面能够持续的烧呢？利未记第六章讲到燔祭的时候，短短的五节经文，第六章8到13节，五六节经文三次讲到坛上的火不可要常常着，点着，不可以熄灭。好，连续三次的讲到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你如果稍微熟读旧约圣经的话，你要知道祭坛的火哈，是人不可以自己去点的啊。那叫做燔火，那个火是当会幕盖好的时候，他们献会幕在承接圣职的时候，圣火从天而降，越让了这个燔祭以后，这个火不可以灭的，从早上到晚上，从晚上到早上，这个火不可以灭的。所以所有香坛的火，所有祭坛的火啊，都是要从这个火持续延续下来。所以当我们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那个祭坛，那个大的铜祭坛旁边有一个地方是在保留火苗的地方，那这是圣火降下来的火。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特会的里面，如果神在我们里面点燃了火，要怎么样子让这个火不熄灭呢？你们都是聪明人嘛，哈？怎么样子让火不熄灭？
加财
啊，加财，加财，还有呢？继续奉献，对不对？继续献祭嘛。啊，坛上的火怎么能够不熄灭呢？我们需要一再的来到祭坛上，祭坛有祭牲、有祭物的时候，火继续在那里烧着。那平常没有祭物的时候，火不可以熄灭，你就必须加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平凡的生活里面，我怎么样子能够让我的圣火持续的燃烧？我需要正常读主的话，我需要常常操练学习，来借着祷告来遇见神，我借着聚会啊，能够让我里面的火能够一直持续的烧着。不然的话，真的讲来到营会啊，我不是说营会不宝贵，很宝贵，因为主常常在这里更新我们，主常常在这里把我们带过了难关啊，主常常在这里重新得到了我们这个人的奉献，甚至我们这个人愿意把一生在主的面前摆出来。弟兄姊妹，营会很重要，但是怎么样子让这个火能够继续的烧，甚至越烧越旺，这是你我自己的挑战。到底我们在不在乎？我们还是想回到猪圈里面去吗？还是说我羡慕真做一个过一个儿子的生活呀？这个 你知道在这个出埃及记神降十灾的时候，中间有一灾啊，叫做蛙灾，青蛙的蛙啊，听过啊？这个摩西这个一举章的时候，这个河里面所有的青蛙都上来，埃及全地都是青蛙啊，搞得他们都是这个很受搅扰。你可以稍微想一想哈、啊，你坐在那边吃饭的时候，青蛙甭跳到你汤里面来哈 啊，或者你要睡觉的时候，哎，怎么底下有东西？洞一打开来，两三只青蛙的呱呱看着你了。你要去洗澡的时候，它站在那边看你，或者跳到你身上来，全地都是青蛙，那真的是搅扰。那埃及人受不了了，埃及。你看你怎么这么紧张？我连讲他都这么不舒服。因为这边全地都是青蛙啊，真的是搅扰。所以法老对摩西马上招来，他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不是，他说求你祷告你的神，叫这青蛙离开我啊。”他说：“你们就去侍奉神。”摩西问他说：“你要什么时候叫青蛙离开你？”他说：“明天。”摩西就出去了。听说有一篇很有名的讲章哈，叫做《为何要多留青蛙煮夜》。已经这么搅扰了，为什么不让他马上走呢？还要多留一天啊？第二天摩西才来赶。弟兄姊妹，同样的话我也想问：为什么要在猪圈里面多饿一天呢？为什么不早点回家呢？我们宁可在猪圈里面羡慕猪吃的，连天天在那里放猪，过着这么一个如工都不如的生活。可是我父家里面什么都有，我在家的里面我是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都关键在乎说我们到底宝不宝贵，我们在不在乎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马上又回去了，因为你苦头没吃够，告诉你，真的。对吧？世界的那个虚空受伤受苦经历都还不够，所以我们又回去了。直到有一天我们可能所有的偶像都破灭了，所有的对世界已经绝望了，那时候我们回来可能回得真实一点。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不是都是从这样子的方法来经历神啊。那个好孩子不需要被管教以后他才好好读书的哈、啊、或者他才能够做一个好孩子啊。他这个我们为什么不走正路哈、啊、走直接的路，希望主吸引我们，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他。为什么一定要先要在世界里面啊，觉得这个续家的水引了千井，口人不止啊，换了一个丈夫、两个丈夫、三个丈夫，换了五个丈夫还是不满足，以后我们才来找救主呢？为什么不直接向主祷告说：“主啊，愿你吸引我，让我快跑跟随你。主啊，求你把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开我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真知道你。”然后我真知道我所得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中所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向着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弟兄姊妹多朝正面去，向主要大大张口，主要大大充满，祈求的就要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必要得着饱足。弟兄姊妹，圣经的应许太多了，你们寻找我就必寻见啊！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向主走正路啊，走积极的路，不要去走那种吃苦迂回啊，这个弯曲的路，直接走到正路上来啊！这是在乎你我啊。那今天早上呢，我们继续要讲约书亚记的第三个大段。你知道，因为我们营会就是这么几堂，所以我只能够重点的跳过哈、啊。如果你们印象中或者在讲义上看得清楚的话，整本约书亚记基本上分成三个大段。那第一个大段叫做进入迦南。是呼召我们，神也把应许给我们。而第二个大段是征服迦南，讲到各种属灵的征战，而在每一个征战的背后都告诉我们过得胜生活的秘诀啊，或是说告诉我们怎么样子在神面前能够承受神的伤好。所以每一场征战都是一个属灵的教训啊，每一场征战都是一个得胜生活的一个秘诀。那我们昨天只能够挑其中首尾两战啊，这个关键性的战役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是耶利哥，让我们学习信而顺服，这是最基本最重要一开始就要学的。最后一个呢，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跟神成为朋友。当我们跟神建立了起一个对的关系，弟兄姊妹，许多的难处不能再bother我们国中从此太平我们这个人进入了最深的安息，进入了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所说的那一个安息。 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有主够了，知道在基督里面我已经是最富足的人，在基督的里面从此以后人都不要来搅扰我啊，因为我已经得到了至宝。弟兄姊妹啊，这是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承受迦南啊，承受迦南。因为我们刚才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曾经讲过，征战本身不是目的啊，那征战的目的是为了承受产业啊，征战的目的是为了除去一切拦阻神旨意或是神祝福在我们身上被 actualize 被实现的这些的因素和拦阻。为了叫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正的得着神的上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讲承受迦南。那承受迦南我也只能够很快的提一下下啊，在约书亚记十三章的时候，一开始神就对约书亚说，你已经年纪老迈，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神要给的跟我们真正得的还是差很多，从我们一生我们能得着的还是局部而已啊，所以约书亚已经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了啊，南征北讨带领神的百姓去打迦南，但是当他年纪老迈的时候，神提醒他，你已经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们在座白头发的不多哈，有几位这个年长的伯母在我们中间，我很感动哈。昨天我跟于师母走回去，哎呀，我们都想找个照相机把他们照起来，看见四个老人家那样走在一起，啊，他们这么谦卑也来参加这个聚会，这么渴慕每堂都到，啊，心里面很感动。那弟兄姊妹，我们中间也许白发的不多，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年日剩下多少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碰到过多少的人，也许明天晚上我福音聚会会提到，都这么年轻，三四十岁甚至十几岁甚至不到十岁，这么年轻他的日子就结束了。所以如果照我们的结束来算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年纪很老了，你们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就是相对的来说我们已经极其老迈，我们快结束了，只是我们不知道。来，弟兄姊妹啊，就在今生，只有在今生我们可以经历十字架，只有在今生我们可以经历信心，只有在今生里面我们可以累积基督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啊！所以主对约书亚说，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哎呀，弟兄姊妹，约书亚不仅仅自己受到提醒啊，他在十八章起来的时候，他对所有神的百姓们讲，他说：“你们单言不去得这地，要到几时呢？啊，不要再单言了，啊，不要再让任何的因素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力量占据。”啊，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起来承受神所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份特别的产业，这是为什么大卫在诗篇十六篇，昨天早上曾跟大家也读了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我都有一份。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个特别的恩赐，让我们可以来侍奉神，让我们可以来服侍人。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他升上高天掳掠众仇敌的时候，他将各样的恩赐赐下来，赐给个人，赐给 everyone。 所以哥林多前书也说，圣灵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随着己意把恩赐给人。弟兄姊妹，你我身上神都给我们一份特别的恩赐，借着我们的遭遇，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都在神儿女们中间有特别的功用。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子的来发现、来操练、来使用它。同样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预备了一条特别的道路，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的，为什么我有这个遭遇，为什么他就那么顺利。刚才我们的弟兄弄亚撒的诗，对不对，他为恶人心怀不平啊！我这样子的进前，我突然洗手，突然表明自己的洁净，对不对，我这么近前的过近前的生活，结果这个家伙那些人啊，赚的钱，他买股票就赚钱啊！我不说我们看的股票，就是你就觉得这个为恶人的通达，为那些这个做坏事的人在地上亨通啊，我们心里面愤愤不平。但是直到亚撒进了神的殿，思想他们的结局的时候，他才在主的面前开始感谢神。他说：“主啊，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啊，刘姊妹做出了这么美丽的诗歌来。我们要知道，不要去跟别人比较， 你越比较你越不满足啊。我们要学习珍惜，去发现，去珍惜神所给你我的特别的这一份啊。所以神给产业啊，我们在十二个支派进迦南地承受产业的事情上，我们看两节的圣经，很快的看一下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民数记二十六章，我不晓得你们这次读约书亚记会不会产生对好好读旧约有一个兴趣啊？其实是我很喜欢读旧约，里面很多宝贝啊，等等。但是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一把钥匙，连那些礼仪节期各种的那些日子，这些不过都是后世的影儿，本体却是基督，对不对啊？它不过是 shadow。但是 reality 是基督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基督的角度去回到旧约里面去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犹太人就是注意这些 shadow 啊，就像我今天如果你在外面碰到我，哎呀马上蹲下去对着我的影子讲，余弟兄你好吗？哎呀那你怎么你最近胖了一点啊，然后我站在你旁边看见你一直对我的影子讲话，这叫做犹太人啊，都去追求重视讲究啊，去延伸那么多这个后世的影儿，本体是基督却忽略了哈、啊。所以当我们从基督的角度，从新约的角度回到旧约的时候，你发现整本旧约都是宝贝，整个书都亮了啊。所以我们读二十六章啊，五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着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你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五十二节到五十五节，他讲到这个神百姓各个支派在这里承受产业的时候，他们到底得到的地是哪一块地啊？这个地大跟小在这里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啊。那么得哪一块地，根据神的研究，这叫做神的主权。那么地得的大跟小在乎人多人少啊。那这个呢，我等一下会特别解释一下，两个根据。第一个，神的主权。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过了，用神量给我的地界，神是量了又量，说到他用他的智慧，用他的爱，为你我特别预备的一份产业，而这份产业是神特特量给我们，要赐给我们的，这里面满了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指引，这需要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来接受。所以我说，你不要拿你的遭遇去跟别人的遭遇相比啊，你这样子比的话，你不是骄傲就是埋怨。你看我比他好，哎呀你看他这么穷啊，你看他这么没出息啊，你看他的孩子这么不成才啊，就是没比较叫人骄傲不知道感恩啊，比较叫人埋怨，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说为什么我的丈夫没有出息，说为什么我到现在还开一个破的 Honda， 别人已经开 Benz 了。我们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很可爱的，壮壮快快的啊，这个这憨厚，真的憨厚，他大概恐怕有250磅哈，壮壮快快，很可爱的年轻人，原来常常快乐的哈，在教会里面非常殷勤的服侍，结果后来他搬家走了，我隔了好一段时间我碰着他，知道他结婚了哈，那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你还好吗？哎呀你知道吗，他碰到我他好难过，他说余弟兄，我活得不好。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结了婚以后，他吞吞吐吐跟我讲。我说你跟我讲没有关系，我不会跟别人说哈，因为毕竟我们是他的牧者嘛哈。那他在跟我讲呢、啊、不是我不会讲他的名字嘛，他怕我跟教会其他认识的人讲了啊，他是这个，他不是，你们不会认识他的。他后来就跟我讲，他说他结了婚以后，他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太太常常拿他跟别人比啊，他说你看你那么胖啊，你看你那么没出息啊，你看你是开 Civic， 你看你的同学已经开 Lexus 开 Benz 了。啊，天天都是这样 complain， 说他活得很辛苦。 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特别的主权。就连仇敌来破坏我们，就连我们遇人不熟，例如说你的先生背弃了你，你的孩子顶撞了你，你的老板出卖了你，你的同事伤害了你，那这些是他犯罪带下来，你一起跟着受苦。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仍然是积极的神，他如果不许可，这些事情不会临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姊妹，她是负责施情的，我们都很爱她，她非常的敬虔，非常的爱主。结果在她生孩子过程非常辛苦，那祷告了，这是流产好几次的，有一次孩子都已经到了7个月了也都流产，所以对他来说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后来他终于他生了一个，不久以后又生了第二个，老大女儿，老二儿子。这个儿子才半岁不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已经长了乳癌，而且是几乎末期，孩子才半岁。哎呀，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件消息的时候，我们都 so shock， 没有想到他才30多岁，那35岁都不到的一个姊妹，哎呀，弟兄姊妹难过，我们一起到她家里面要去安慰她。我们好几个弟兄姊妹一起到她家里面去了。那天我们跪在那边一起为她祷告。弟兄姊妹，我感动的是说，这个姊妹当她开口祷告的时候，她就用诗篇16篇的祷告。她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产业，你是我杯中的份，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哎呀，他一祷告，好多人都哭起来。这个是在信心中的祷告。没有人欢迎癌症的，没有人愿意的。你想，一个母亲，孩子才半岁，他多么舍不得。他不是不会想到说，可能不久之后我会走，不久之后这个孩子怎么办啊？他跟他们夫妻的感情好的哟。我们每一次到现在都已经3年多过去了哈，这个弟兄每一次我们陪他祷告，他一定泪流满面。他们夫妻的那个感情深到一个地步，我们所有人看见我们都受感动。他们夫妻真相爱，那孩子也乖啊，那个整个家庭是一个非常祥和的家庭。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都从这个人身上，从这个家的里面，我们大受激励。哎呀，他们每次的祷告，他们的见证，他们在神家那样子平安的出入，你知道吗？我们心里面真是感动，让多少这些爱世界的人心里面受到责备。弟兄姊妹，不要去跟别人比较。我们可能有一些的遭遇真的会很辛苦，就像我小的时候，我那时候年轻，我常常就问神说 Why?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让这个病临到我的身上？我哥哥们都没有，我不是说我要我哥哥们长哈，因为医生每次都问我说你家有没有这个历史，我说没有，他说那奇怪了，为什么你有？那是我的问题，说奇怪了，为什么我有？我从小也不知道罪，也没有什么犯过罪，5岁就开始有瘤了，所以我常常问神说 Why me?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这样子的问题，为什么这个遭遇要临到我的身上呢？为什么这样子的遭遇要临到我的孩子呢？为什么我这样子爱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居然狠心的抛弃我呢？ Why?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 Why? 就跟约伯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从来不做错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也从来不让一件事情随便发生，他永远是积极的神。然后在苦难中，在管教中，没有人觉得舒服，但是经过水火却带到丰富之地。所以读约伯记你真的很感动，你看见一个人那样子的敬虔，那样子的爱神，然后那样子后来被仇敌攻击，然后神怎么样子去把他带到一个更深的痛苦，就是他觉得所有人都不了解他，还在指着他说你犯罪了，所以你有这样子的遭遇。弟兄姊妹，你知道真是痛苦受苦已经很苦了，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风凉话这个羞辱误会，那是更深的痛苦约伯经过了这一切以后，弟兄姊妹，神用旋风把他带到空中去，跟神在耶和华在旋风中对他说话。弟兄姊妹，那天他认识了神，他知道了神的心意。有一个姊妹，不是有一个美国有一个蛮大宗派的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他的女儿很可爱，10几岁 长得漂漂亮亮很可爱的牧师，很可爱的女儿。结果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脚长了骨癌啊，那可能整条腿要切断。哎呀，你知道吗？这个做父亲的心里面真的是疼啊，他巴不得他自己来长，不要女儿长哈。他才十几岁嘛，他还有家庭，还有未来的生活。哎呀，所以这个爸爸急着就迫切的为他祷告，向神哀哭，而且他到教会的里面请全教会为他祷告。教会弟兄姊妹很有爱心，他们排24小时的班，整天整夜轮流有人守望为着这个女儿祷告。而且他们这个教会因为是个宗派，所以全美国有很多很多有来往有交通的教会。所以消息传出去，全美国各地同样的教会都在为这个牧师的女儿祷告。所以他跟这个医生讲，那个医生拖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一直不肯去开刀啊，不肯去割腿，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要相信神。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医生说你再不开会 too late 啊，这个孩子的生命都会有危险。后来他只好妥协，定了一个日子啊。但是他又回来，又迫切地请弟兄姊妹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到了手术的那一天，他特别跟医生讲，请你在开刀之前你再 check 一次。他说，我相信我的神，我仍然相信我的神要医治他。结果没有，所以医生进去了，半个小时没出来，一个小时没出来，两个小时没出来，这个爸爸整个的心都凉了。他离开了那个手术的这个等候室啊，他就一直走楼梯走楼梯走楼梯走楼梯走到地下室，走到那个停尸间啊，放尸体的地方。他打开那个门，里面黑黑暗暗的，放的都是一些尸体，充满了死亡，充满了绝望，充满了黑暗的一个房间。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心情就是这个环境的写照。他充满了死亡，充满了绝望，充满了孤单，充满了没有盼望。他在那里非常的痛苦，他非常的愤怒。他说，神，你到底在哪里？就是神为什么要容许这个父亲经过这么辛苦的环境呢？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里面有这个圣灵感动他，他自己里面知道他有两条路可以走。他的一条路就是我一辈子继续下去，我埋怨我的神，我被这个环境打倒；另外一个就是我仍然，我不看环境，我在信心的里面，在一切不可能的环境里面，我仍然转向神。他说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let God be God。 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让我仍然尊神为主。弟兄姊妹，这是两条路。所以我说，我们这一生都在抉择的里面。你在这个环境中，你可以拣选埋怨，你可以拣选怀疑，你可以拣选失望，你可以拣选在这里放弃。但是同样的环境里面，神喜欢义人必因信得胜。我们能不能在信心的里面突破重围，透过黑云，相信后面仍然有日头？这是在这个德国给犹太人设的集中营的墙壁上写的几句话。我虽然看不见阳光啊，虽然我只看到黑云，但是我知道黑云之后有阳光啊。就是那，这需要信心啊。所以当他后来决定拣选后者的时候，他很痛苦，还是痛苦，可是他拣选相信神。他拣选说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我不能明白，我甚至觉得这不是神，但是我仍然要拣选一件事情， Let God be God，我要尊他为神。所以当他从这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安慰他的女儿，他帮助他的家人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后来使用他们这个女儿的经历，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在苦难中的人，让多少的人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安慰，有多少人在绝望中他们找到了出路。有另外一个英国的女孩子，他从小，这是好几十年前的啊，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面，父母亲很有钱，让他上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给他最好的东西。哎呀，因为他们掌上明珠啊，他们真是爱他。当这个女儿从小的时候，她看的一些宣教士的传记，她就很向往有一天到非洲去做宣教士。这个女儿真是很可爱啊，她爸爸妈妈也没当回事啊， 根本没有注意这件事情。等到女儿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女儿突然来到爸爸妈妈面前，她说我从小就想当宣教师，爸爸妈妈我现在要去非洲了。爸爸妈妈这才当真啊，吓死了，不准他去。他说我要去，他说因为神呼召我去。哎呀，爸爸妈妈舍不得，找了亲戚朋友都来劝他，他还是要去。结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到英国伦敦上火车准备要走的时候，他站在火车上跟家的家人招手，突然火车不晓得什么缘故一个大的震动，他整个人突然掉到铁轨下去了。那火车开了以后，他的一条腿被整个被碾断了。所以当他后来被底下被人急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缺了一条腿啊！哎呀，你知道吗？不要说爸爸妈妈难过哈，气他，你就是你不听话啊！连他自己心里面这个痛苦才是更大的，肉身断腿，可是他的心也脆掉了。他觉得我的神怎么会是这样啊？我坚持，我顺服你啊，我信而顺服，可是你却这样子的来对待我，所以他整个信心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结果在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医疗，因为他父母亲很有钱，所以那个时候也就帮他后来装了一个塑胶的义肢，让他重新又可以恢复一点正常的生活。所以在他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那个主的爱、主的呼召在他的里面仍然没有改变啊。那慢慢慢慢，当初的灰心失望过去了，主又重新 restore 他的信心。所以他有一天他仍然觉得他要去非洲，因为这是他从小生给他的这个负担。所以他又来跟他爸爸妈妈讲，哦，那个爸爸妈妈真的是气得没办法啊，真的是气得没有办法，找亲戚朋友来，大家都骂他，然后父母亲甚至说要跟他断绝关系。他说神呼召我，他说不是我舍得离开你，而是神呼召我就是要去非洲啊。所以后来他这一次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到车站送他，孤单单的提的皮箱他去了。哎呀，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啊！所以他到了非洲，他在那里学语文，他在那里服侍，他在那里这个适应这个宣教的环境。他有一天呢，这个宣教的单位就派他出去买个东西啊。结果他出外去的时候呢，结果走迷路了。他走到深山里面去，然后他突然看见一些黑人的小孩子在那里啊，那些小孩子看到一个白女人来，吓坏了。大声哭叫啊！就在哭叫的里面，一下子一大堆土人黑人出现，啊，带着武器，然后就把他给抓去了。啊，结果你知道吗？那个时候那个部落是食人族，还吃人的，不知道有多少的宣教士进去，全部被吃掉，福音一直传不进去啊！所以这个宣教士被抓进去啊，他知道自己就死定了，他真的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待他啊。他这样子的爱神，这样子的顺服神，可是一再的碰到这些问题，真的就是会忍不住问说 Why? 神你在哪里？ God, it doesn't make sense, 真的是无可理喻的。他想到他自己马上又要死掉了，结果他们把他绑在那个广场上面啊，土人在旁边跳舞啊，点火啊，然后酋长也出来了，准备要献祭的时候，他圣灵突然感动他，哎，他就突然弯下腰去把他的腿给拆下来，这一拆不得了，所有的要准备来抓他杀他的土著全部吓得倒到旁边去，他想这是谁可以把腿拆下来。哎呀，那个酋长在上面看着觉得奇怪，就从椅子上起来把那个腿接过来啊，因为他们是食人族嘛，所以他酋长就想吃吃看，哎呦，硬得不得了，哇，他呱呱呱一叫就跪下来啊，他想这个一定是神，腿也可以拿下来，肉也可以变成硬的，哇，对他来说简直是不敢相信，他一跪呢，所有的土著全部跪下来，把这个小姊妹当神一样敬拜。那福音是借着这个小姊妹，一个这么弱小的姊妹，她一生中不明白神的旨意到底为什么这样子临到她，可是这么坚固的营垒，一个食人族为着一个英国的小女孩进去，整个转向了基督。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我们真的不能明白，而她进去省掉了多少以后宣教士被吃掉，而这个族今天归向了主。那弟兄姊妹，在我们现有的遭遇里面，我们不能明白，但是我们要相信是神研究替我们决定的地方，这不是中国人只是抽签，我们用属灵的话来说，说到神的主权，神用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带领我们。 要在一切不可能、一切最艰难、一切最无可理喻的环境里面，我们因信仍旧如此说话，这叫做信心啊！只有神的仆人，只有真正有信心的人，可以在夜间歌唱啊！所以耶和华神在天上，他真是喜悦他的仆人在夜间歌唱，在不可能的环境中，他们仍然因信在那里欢呼，在那里相信啊！这是伟大。所以弟兄姊妹，我 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哈。你看我光讲这个点就讲这么多了，真糟糕，今天最后一天。好，那第二件事情呢，是根据新造生命的度量啊。那你知道这是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里面第二次的数点，第一次数点是他们才进旷野的时候，从埃及出来刚刚进到旷野，在西乃山底下，这是第一次的数点。那那次的数点有很重要属灵的目的啊，我们没有空去读民数记第一章啊。那里的数点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蒙恩蒙爱蒙神拣选的子民，因为是按着宗族他们要数点加让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哪一个宗族哪一个支派的。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蒙恩蒙爱蒙拣选的族类啊。第二件重要的目的呢，神数点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数点，是叫他们20岁以外的人数点要来当兵的，也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蒙召受托有使命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次数点的目的。然后经过了旷野这38年40年的流荡啊，神在他们身上工作啊，这旧造的肉体被神对付啊，倒闭在旷野的里面。所有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读的民数记26章，这已经是在约旦河边了啊，摩押平原面对的约旦河，他们准备进迦南。现在的属点全是新生的一代，当初20岁以外的全部都倒闭旷野啊！我相信这是属灵的意义，我今天不去多讲了哈。那这次讲到预表说我们旧造的生命必须被神致死啊，在基督的新造的里面，我们才可能在迦南里面啊。所以这是新生的一代。所以你就发现在旷野的里面有一些的支派，例如说西缅支派，他们是在旷野里面常常埋怨犯罪，菲尼哈拿着枪去刺这个族长，因为他们当众犯淫乱啊，就是刺的西缅的族长啊，就西缅死掉的人最多，表示说他们的肉体、他们的败坏、他们铸造的生命在旷野里面倒闭，可是新造的生命却是最少。所以这个地得哪一块根据神的主权，而你得着的多跟少根据你人数的多少。所以我那天讲到说斯百克弟兄的一句名言叫做 Measure by Christ， 将来神衡量我们这一生的果效，不是根据你神学读了多少、圣经懂多少、你恩赐有多少、你叫多少人信了耶稣，那些不是神衡量的标准。神衡量的标准只根据一个，根据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长成的度量，这叫做新造生命的度量。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的顺服神，当我们每一次的在伏在十字架的底下，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增长，新造生命的度量就在我们里面增长，而我们真正承受产业的多少是根据我们生命的度量。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他在地上活得属不属灵，活得安不安心，活得享不享受神的上好，完全根据他的生命度量，不是根据他恩赐，不是根据他神学的 degree， 不是根据他在教会是当牧师当传道人或是所谓的一般的平信徒，这些都是人给的名词啊，完全根据基督生命的度量。所以李弟兄到英国去的时候挑战弟兄会，你们这些弟兄会的人圣经滚瓜烂熟啊，那个头头是道，这么懂圣经，可是你们碰到一个被鬼附的人，你们赶得出去吗？他说在我们中国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姊妹就可以把鬼赶出去。弟兄姊妹，今天衡量生命的度量不是根据我们这些的知识，不是根据我们外面这些的东西，完全根据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度量，这是关键，我们一定要在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追求，我常跟弟兄姊妹讲，不要用次好的代替上好的，要花功夫，因为我们的时间力量都有限，要花功夫在上好的事情上。所以得到产业的两个根据记得了哈，一个是研究神的主权，一个是人数的多少根据我们新造生命的度量哈。那么在这里呢，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哎呀，你看神的应许有多少，有多少的应许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呢？你看看神的旨意 我们有多少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还没有成就呢？我们对主该有的认识，哎呀，常常都只是皮毛，风闻有神。再看看我们个人的生命和生活，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未得之地是什么哈，我说 down to the earth 最容易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受什么东西搅扰，到底还有什么事情会搅扰你，那个搅扰你的东西其实就是你的未得之地。你会别人为了别人一句话就生气，就不服气，你看见别人成就心里面就会骄傲，受到搅扰，你看见那个人祷告讲话你心里就不舒服。弟兄姊妹，我们受到搅扰都受到我们的天然生命里面，我们属灵的产业上，我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更不要说积极上圣经上的应许啊，这么多圣灵里面全备的祝福啊，这么多救恩该有的经历，我们连碰都没碰，或者是碰到皮毛，真是有太多的未得之地啊！所以神呼召约书亚说：“你要起来啊，你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你都已经年纪老了。”所以约书亚把这个负担传给他的百姓，他说：“你们单言不去得这地，要到几时呢？”我希望2006年的营会完了以后，我们不要又单言两三年，好，万一将来我两三年真来的话，你会觉得哎呀，我还是跟从前一样，多可惜，原封未动，原地未动。他从前有一个计程车司机，有一次开车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一个人跟他招手哈，那他就让他上了车了。上车以后才发现，哎呀，这个人是这个酒醉如泥，好，他喝醉酒了，一个醉汉。他可能想要赶他，又不知道怎么赶他，怕要惹火他，可是他又不愿意带他。所以这个人上了车以后，例如说从墨尔本啊，墨尔本上面的城市是什么？啊，随便好了哈。例如说开到悉尼好了，啊，他说我要到悉尼去啊。那个司机说好，他请你坐好。然后他连开都没开啊，我不晓得这边的计程车是怎么样，台湾的计程车是司机那边有个把手，一拉那个后门就可以开哈，乘客可以下车的，不用自己开门的，都是计程车司机帮你开的。就他连开都没开，他停了一下，他把门拉开，他说先生到了请下车。啊，那个酒鬼付了钱晃晃的正准备出去的时候，啊，突然活过来拍他一下，他说老兄啊，我劝你下车开车开慢一点。所以保罗劝我们，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哈。他说你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啊。他劝我们不要睡觉，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不要睡觉，不要醉酒啊，这么多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世代真的是叫人醉，这个人世代叫人睡，这个世代叫人蒙蔽被欺骗。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一次营会两次营会回来发现我自己怎么搞的还是老样子，就是同学会说的老样子，不可以啊！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认真，有这么多的未得之地，我们一定要积极起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看见的话，哎呀，弟兄姊妹，你一定是个积极的人。我每次读保罗，我就觉得保罗是一个最典型有意向有使命的人，因为一个有意向有使命的人，他一定是个积极的人，他不浪费他的时间，他不浪费他的金钱，他不浪费他所有的机会和遭遇，因为每一个环境都有他可以得着的产业，每一次跟人的接触，我都可以从这个人的身上，无论正面无论反面，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有一些反面的人，你碰到他就是天天埋怨，天天骂人，你从他身上你一样可以学。就是没有太多的东西是我们这个人只要积极，我们在主人面前都可以得着，尤其在那些让我们受不了我们艰难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我常常说到最美的产业，仇敌常常是最艰难的仇敌手这样。可是当我们真胜过的时候，当仇敌真倒下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哎呀，神给我的美意原来是这样，你真的会忍不住说啊，他是以恩典为我连续的冠冕，我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你从前走的时候觉得我的路径怎么都是雪，这么辛苦，血迹斑斑的这条路上，可是等你回头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路径都是脂油，都是神丰盛的生命。油是那个生命最肥的地方嘛哈，一路上都是油，都是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得生命，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要起来啊。所以在这里呢，长话短说啊，因为这个我不是专门在讲约书亚记，你就发现神的百姓有三个很大的挑战在得着产业啊，在这个未得之地的事情上。而在他们得着产业的事情上，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前两天已经讲了，那于师母也讲到了，第一件事情是河东两个半支派，他们是凭着己意拣选，而不要神为他们的拣选，他们宁可要上次好的，他们不要上好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想我们还是看一下经文好了，免得大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我们看一下那个民数记三十二章，民数记三十二章第一节，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好，我们没有时间多读，我们跳过去第五节的后半第五节，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我前两天讲了约旦河多么重要的属灵经历这是进入属天祝福的唯一的一个管道，一个最重要的管道。他们说你不要带我过约旦河，多可惜。然后你再往下读十六节，两个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造成。好，我们跳到第二十节十九节，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看到没有，这叫做河东两个半支派，他们的拣选是凭自己的意思，他们的拣选不是出于神，他们宁可要自己的看为好的，他们不要得着神看为好的，他们不肯过约旦河，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不要过去，我们只要这块地而他们的目的呢，是要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造成。哎呀，弟兄姊妹，这看到真的心里面为他们着急，多么可惜的事情。而底下你发现他们出于自己的拣选以后人的拣选虽然是自由，我说过了，但是背后却是责任，你要为你自己所做的拣选付出所有的责任。所以底下以后你就发现，你去读以色列的历史你就发现亚南人常常犯境亚门人常常来欺负他们，说还给我们这块地，这是我们的地这个摩押人也来欺负他们，但 一路上都有仇敌来搅扰，来犯境来为难他们。而到了亚述帝国来的时候，我们昨天于师母讲过，最早被掳的就是这两个半支派，亚路掳完的话他们就带回去了，是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才重新回来，再来打撒玛利亚所以他们是最先被掳。而你发现一件事情，到现在河东两个半支派以色列还没收复，去完归回，到现在都没回来，还在约旦人的手中。哎呀，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河东两个半支派凭着自己拣选，你可以拣选约书亚早说了，你们要侍奉神，你自己去拣选，但是我们永远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就连过圣殿敬拜祭坛的生活，河东两个半支派只有正坛我想你们圣经熟的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只能够仿造这个会幕面前的坛，在河东两个半支派他们也堆了一个坛本来十个支派要来打他们的，你们怎么可以在耶和华立名以外的地方设立祭坛呢？他们说我们这个坛不是为了献祭，只是为了做一个证据，提醒我们的子孙，你知道吗？只让神的儿女们看祭坛，但是不过祭坛生活。这通通都说到是妥协，通通都说到是随己意过生活，你通通都发现他们整个生活的中心就是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我为妇人孩子累圈，我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造成，因为他们的财富甚多。弟兄姊妹啊，可惜啊，真的可惜。虽然今生的确有许多的东西可能会吸引我们会要让我们想要得着，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神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的话，我们真的是要透过这些短暂的来得到神的上好，得到永恒的。 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能够说好，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他看万事如同粪土，他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我想你们可能在光碟片听我讲过哈，那什么叫粪土？我想很多中国来的，你们大城市来的可能都不太看，我们去乡下服侍的时候看的比你们多。有些乡下农村里面是没有厕所的哈，是跟猪一起用的，所以你每天上厕所的时候，一群猪等在你后面。